东南各水系下游，淮河流域各水系。绍兴初年，因精兵践踏淮南地区，尚未撤军。四年，下诏烧毁扬州湾头港口闸、泰州江堰、通州白蒲堰、其余各堰，一并命令守城开掘焚毁，务必使敌船无法通行。又下诏宣抚司拆毁真州、扬州的堰闸以及真州的陈公堂，不让水流入运河，以免被敌人利用。五年正月，下诏淮南宣抚司招募民众开浚瓜州至淮口运河中浅窄淤塞的河段。乾道二年，因河州守臣建议开凿母下河向东连接长江，用以防御敌人稽查盗贼。六年，淮东提举徐子盈说，淮东的盐税完全依赖河流通畅，近来运河浅窄淤塞，从扬州湾头港口到镇西山光四千桥垛头共计485丈，请求派出5000多士兵开浚。朝廷同意了他的请求。七年二月，下诏命令淮南曹臣从洪泽到龟山浅窄淤塞的地方按规定方法开凿疏浚。淳熙三年四月，下诏修筑泰州月堰以阻挡潮水，这是应守臣张子正的请求。八年，提举淮南东路长平茶盐赵伯昌说，通州、楚州沿海原有瀚海堰，东边距大海，北边接盐城，绵延142里，始建于唐代处置十里城时，保护民田，遮蔽盐灶，作用很大，时间久了已倒塌不存在。到本朝天圣元年，范仲淹任泰州西溪盐官时，风潮泛滥，淹没田产，毁坏亭灶，他向朝廷请求调集4万多民工修筑，30天完工，于是使海边低洼盐碱之地变为良田，百姓得以安居，至今依赖他。此后逐渐失修，一遇风潮猛烈就有冲决的隐患。自宣和、绍兴以来，屡次遭受其害，田地被冲刷，房屋漂流，人畜死亡不可胜数，每次修筑必须请求朝廷大兴公义才能办成。希望命令淮东长平茶盐司，今后瀚海堰如有坍塌损坏，随时修葺，务必坚固，可以持久。朝廷同意。九年，淮南曹陈前冲之说，真州东边20里有陈公堂，是汉朝陈登开掘水源成塘，用以救济旱灾饥荒。大中祥符年间，将淮制置发运司设在真州，每年依靠此塘灌注长河，流通漕运。此塘周长百里，东西北三面靠山为岸，南边连接东边，是前人筑垒成堤以控制起壁，荒废损坏多年，现有古代基址，可以修筑为干旱时灌溉田亩做准备。凡各场盐缸、粮食漕运、使者往来、船只都依靠它通航，好处很大。本司已派兵贴住周围塘岸，建置斗门、石闸各一所，请求在扬子县尉的官衔内加上兼主管陈公堂六字，如有损坏随时补助，希望长久，责任有归属。十二年，河州守臣请求在千秋涧设置斗门，以防止马里湖水泄入大江，遇旱年灌溉田亩，确实对民众有利。十四年，扬州守臣熊飞说，扬州运河只依靠瓜州、真州两闸蓄水，现在河水泄漏，因为瓜州上中二闸长期不修治，只有潮闸一座，转运司、提盐司及本州共同修整，但靠近江潮，水势冲击容易损坏，真州二闸也有损坏漏水，命令有关部门修整上下二闸，以防泄漏。朝廷同意。绍熙五年，淮东提举陈损之说，高邮、楚州之间湖沼广阔，茭白风草满布，应当创立堤堰作为蓄水排泄之用，这样水不至于泛滥，旱不至于干涸。请求新筑从扬州江都县到楚州淮阴县360里的堤坝，又从高邮新化到盐城县240里的堤坝，在堤岸旁开一条新河以通船只，同时保留旧堤以抵挡风浪，栽种柳树10多万株，几年后堤岸也会牢固，树木也可被修补之用。另外，扬州柴墟镇原有堤闸，是泰州泄水之处，该闸损坏已久，也在此创立斗门，向西引盱眙、天长以来的各湖之水，从扬州江都出发，经过高邮及楚州宝应、山阳，北到淮阴，西达淮河，又从高邮入兴化，东到盐城，而到达大海。 又泰州海陵南到扬州泰兴而通达长江，共设石闸13座，斗门7座。请求命名为绍溪堰，刻于坚石上。淮河一带田地多低洼，因陈损之筑堤捍卫，得到良田数百万顷。奏报朝廷后，被授为直隶阁、淮东转运判官。浙江通大海，每天受2次潮汐。梁开平年间，前武肃王开始修筑瀚海棠，在后朝门外。潮水日夜冲击，板筑不能成功，于是命令数百名强弩守设潮头，又到徐山祠祈祷。不久，潮水避开钱塘，向东冲击西陵，于是制造竹砌，堆积巨石，用大木桩固定。堤岸坚固后，民居才安定。到宋朝大中祥符5年，杭州报告浙江冲击西北岸更加严重，逐渐逼近州城，居民感到危险，立即派遣使者与之杭州7轮，转运使陈尧佐谋划防御之策。7轮等于是率领兵力，用烧箭保护要冲。7年，7轮等离任后，发运使李普，内供奉官卢守勤经营规划，认为不便利，请求恢复使用前世旧法，在竹笼中填实石头，重叠为岸，用桩木加固，环绕7里，砍伐木材，征用民工，共数百万，一年多才完工。而堤岸陡立，以抵挡潮势，虽然潮涌数丈，也不能危害。到景佑年间，因浙江石塘年久失修，百姓担心水淹，工部郎中张夏出使，于是设置汉江兵士吴指挥，专门采石修塘，随坏随修，众人赖以安稳。当地人为他立祠，朝廷嘉奖其功，封为宁江侯。到高宗绍兴末年，因钱塘石岸毁裂，潮水飘涨，百姓不安居，命令转运司同临安府修筑。孝宗乾道9年，钱塘庙子湾一带石岸又被怒潮毁坏，下诏命令临安府筑填江岸，增砌石塘。淳熙元年，又命令有关部门，今后江岸被冲损，以乾道年间修治方法为准。李宗保佑2年12月，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说书陈大方说，江湖侵蚀堤岸，请求告诫殿前司、步军司2司帅臣同经营守臣错置修筑，留心负责，如有愧决，责任有归属。3年11月，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说书李渠说，国家铸币钱塘至今已过120年，只有浙江东接海门，潮水澎湃，稍一偏离故道，就冲蚀堤岸，飘荡民居，前后不知多少次。庆历年间，设置汉江吴指挥，每指挥以400人为额，现在所管只有300人，请求下临安府拘收，不许占用，并从本府收买装石，沿江设置场站存放，不得移作他用。仍选一名熟悉修江的武臣，根据其资格，或以副将，或以路分前辖细衔，专门管束修江军兵，遇有损坏，随即修补。如不胜任，以致江湖冲损堤岸，急于责罚。临安西湖周长30里，水源出于武陵泉。前世统治时，开始设置辽湖兵士1000人，专门开浚。到宋朝以来，逐渐废弃不治，水和草生，建成丰田。元佑年间，知杭州苏轼上奏说，杭州作为州府，本是江海旧地，水泉险苦，居民稀少。自唐朝李泌开始引湖水做六井，然后百姓用水充足，城邑日益富裕，百万人口依靠此水为生。现在湖面狭窄水浅，六井全部毁坏，如果20年后全部变成丰田，那么全城的人又要饮咸水，势必会耗散。又放水灌溉田地，湖边千顷农田可以没有灾年。现在虽不到千顷，但下湖几十里间，茭白、菱角、稻谷收获不计其数。又西湖深阔，则运河可以取足于湖水，如果湖水不足，则必须取足于江潮。潮水流经之处，泥沙浑浊，一旦水五斗泥，不出3年就要调兵夫10多万开浚。又天下酒税之盛，如杭州每年课税20多万名，而水泉之用依赖西湖，如果西湖逐渐浅窄，稍不满足沟渠，就要劳民远取山泉，每年不下20万公。于是请求降低渡牒价格出售，招募民众开浚，禁止今后请设、侵占、种植以及分割风草为界。将新旧陵荡刻立前送钱塘县收长，称为开湖司公使库，以备逐年故人开封辽遣。 现位以管沟开湖四公室系弦。苏轼开湖后，因堆积风草为堤，相距数里，横跨南北两山，夹道直柳，临溪题榜为苏公堤，行人觉得方便，于是在堤上为苏轼立祠。绍兴九年，因张成奏请，命令临安府招致湘军兵士200人，委托钱塘县尉监管骑士，专门浚湖。如有包占种田，用粪土施肥，从重处罚。19年，守臣汤鹏举奏请重开。前道5年，守臣周从说，西湖水面只求深阔，不容填塞，并引入城内各井，全城急用，尤其要清洁。原来招募的军士只有30多人，现在应增加设置辽湖军兵，以100人为定额，专门开辽。如有种植交陵，一而包占，增叠堤岸，按为之论处。9年，临安守臣说，西湖冒名佃种侵占很多，风蕉蔓延，西南一带已成平路，而湖边百姓常以风草为果，种植荷花，逐渐扩大，恐怕几十年后西湖就会淤塞，将如越州建湖，不可恢复了。请求全部删除，务必禁境，禁止居民，不得再有为果。朝廷同意。临安城内的运河每天接纳潮水，泥沙浑浊，一次涨潮一次淤积，居民抛弃草壤，因而填塞。元佑年间，守臣苏轼上奏说，熙宁年间我任杭州通判时，父老都说苦于运河淤塞，大约3-5年就要开浚一次，不仅劳役兵民，而且运河从州前到北郭穿行市区大约14-15里，每次将新工市集骚动，公司不安，从胥吏豪宅兵籍等都能恐吓人户，有的说因在某处置土，某处过泥水，则居民都有失业之忧，既得重惠，右爪他处。等到工艺完毕，则房廊底舍被践踏狼藉，原圃空地都成土堆，积雨冲刷，又入河中，居民厌烦，难以尽数。如果3-5年不开浚，则公司拥塞，用尺寸水行数百湖船，人牛力尽，咫尺千里，即使监司使者，有数日不能出城者。询问其频繁开浚屡次堵塞的原因，都说龙山浙江两闸泥沙浑浊，时间稍久便达4-5尺，势所必然，不足为怪。随即抽调汉江兵士及各色湘军得1000人，7月之间开浚茅山、沿桥二河各10余里，都有水8尺。从此公司舟船通利，30年以来开河没有如此深快的。但潮水每日到来，淤塞如旧，那么3-5年间前功尽弃。如今在钱霞司前设置一闸，每遇潮上则暂时关闭此闸，等潮平水清再开，则经过市区的运河，永远没有潮水淤塞、开淘骚扰之患。下诏同意其请求，民众觉得很方便。绍兴3年11月，宰臣奏请开修运河前窄处，皇帝说可调发庞浚湘军、壮城汉将之兵，至于粮饷费用则不应吝惜。宰臣朱胜非等说，开河非当务之急，而运粮困难，危害很大。时值严寒，劳役者辛苦，临河居民侵占堵塞河道，都应迁避。至于本闸所经沙泥所积，应预先空出地方，则居民及附家以租房取利者都不方便，恐怕议论者会有话说。皇帝说，大禹卑公室而尽力于沟绪，福延何足忧虑。8年，又命令守臣张成调发湘军、壮城兵1000人，开浚运河堵塞处，以通往来船只。隆兴2年，当地官员吴福上奏说，城里的运河先前已经在北梅家桥、仁和仓、斜桥3处设置了水坝，从西湖6个水口引水流入，府河积水从望仙桥以南到都亭驿一带，河道地势自古以来就高峻，现在打算先在望仙桥城外的保安闸2头筑坝，然后在竹车门河南开凿水道，用水车运水引入保安门流入城里，再从望仙桥以南开凿到都亭驿桥，可以疏通积水，以备紧急情况。总共需要动用民工4万人。朝廷同意了他的请求。前道3年6月，知京南府王岩上奏说，临安居民众多，河港堵塞，虽然多次疏导，但因为裁减工程费用不能完工。我曾经筹措开河费用10万名，请求等到农闲时，特地下诏有关部门用这笔钱专门作为开河开支，希望河渠能够重新畅通，对 对公对私都有利。皇上批准了他的请求。乾道四年，当地官员周从拿出公款召集游民，开郡城内外河道，疏通淤塞，人们称赞他治理得当。淳熙二年，两浙转运使赵盘老上奏说，临安府长安闸到许村巡检司一带，漕河水流浅色，请求拨出钱粮，发动两岸居民出力开郡。又说打算在通江桥设置板闸，遇到城中河水浅干时，打开闸板纳潮，接着立即放下闸板，稳固保护水势，不让船只通行。如果河水不缺乏，就收起闸板，听任船只往来方便。淳熙七年，当地官员吴渊上奏说，万松林两旁的古渠大多被权贵和官府吏员之家侵占造屋，以及内寨前石桥、都亭驿桥南北河道，居民经常抛掷粪土瓦砾，导致田塞，流水不通。现在打算分别委派两名通判监督，划分地段由乡巡人员随时检查，不让侵占和抛掷粪土。任期届满，如果河道没有淤塞，各减一年考核期，如果违反，延长一年，以示奖惩。淳熙十四年七月，不下雨。陈辽上奏说，我看到从凤口到北新桥36里断港绝河，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现在应该开郡，让客船通行，以平抑粮价。朝廷同意。盐官海水，嘉定十二年，陈辽上奏说，盐官距离大海30多里，以前没有海患，县里因为盐造很兴盛，赋税容易征收。去年海水泛涨，湍急冲击，沙岸每次溃裂常有几十丈，日复一日进入盐碱地，泸州港渎荡成一片深壑。现在听说潮势深入，逼近居民，万一春水突然上涨，怒涛奔涌，加上海风助威，那么顷刻之间百里之内的百姓难道不是都要葬身鱼腹吗？况且京畿赤县紧邻都城，内有25里塘直通长安闸，上达临平，下接崇德，漕运往来，客船络绎不绝，两岸田亩都是肥沃土壤。如果海水直接进入塘内，不但明田有被咸水淹没的祸患，而且里河堤岸也会有溃裂的忧虑。请求下令浙西各司详细提出筑堤堵截的计策，务必使瀚海堤坝坚实牢固，土质充实，不被怒潮冲击。朝廷同意。嘉定15年，都省上奏说，盐官县海塘被冲决，命令浙西提举刘厚专门负责此事。随后刘厚上奏说，县东接海盐，西据仁和，北抵崇德、德清，境内连接平江、嘉兴、湖州，南边濒临大海，原来与县治相距40多里。数年以来，海水失去故道，早晚两次潮水奔流向北，于是导致县南40多里全部沦为大海。靠近县南的地方，原来有瀚海古塘，绵延20里。现在东西两段都已经轮毁，侵入县两旁又个3-4里，只剩中间古塘10多里。万一水势冲击不停，不但盐官一线不能复存，而且向北地势低洼，所忧虑的是咸水流入苏、秀、湖三州等处，那么田亩不能种植，关系重大。详细考察现在的祸患，大概有两个，一是陆地轮毁，二是咸潮泛滥。陆地轮毁固然无利可施，咸潮泛滥是因为瀚海古塘被冲损，遇到大潮必然盘越流注向北，应该修筑土塘来抵御咸潮。所筑塘的基址南北各有两处，在县东靠近南边的叫60里咸塘，靠近北边的叫圆花塘，在县西靠近南边的也叫咸塘，靠近北边的叫淡塘。也曾查验两处土色的虚实，圆花塘、淡塘比咸塘稍好，而且各自靠近内陆，没有直接与海潮对抗。形式上应当东边从圆花塘，西边从淡塘修筑，就可以抵御县东咸潮盘旋溢出的祸患。县西一带的淡塘连着县治左右，共50多里，应该先修筑。同时县南距离海1里多，幸而古塘还在，县治民居都在其中，不可弃之不顾。现在将现有的桩石在古塘上稍加加工，筑叠1里左右，作为防护县治的办法。县东的民户每天修筑60里咸塘，万一又被海潮冲损，应当用桩木修筑圆花塘来抵御。皇上认为说的对。明州水，绍兴5年，明州知州李光上奏说，明州、越州的卑湖 专门灌溉农田。自从庆历年间开始有偷盗湖面造田的人，三司使严厉斥责曹臣，制定严格的法令禁止。宣和以来，王仲拟任越州知州，娄毅任明州知州，首创阴奉之举，开始废湖为田，从此每年有水旱灾害，请求废除这些田，全部恢复为湖。像江东、江西的围田、苏、绣的围田都应当研究恢复。下诏让各路转运司考察后上报。乾道五年，知州张京上奏说，东钱湖容纳72溪，方圆广阔800顷，依山为固，叠石为塘80里。自从唐天宝三年，县令路南京开阔。本朝天禧元年，郡守李一耕重修。湖中有四闸七堰，每当遇到干旱，开闸放水，灌溉农田50万亩。近来因为豪民在湖塘浅岸逐渐包占，种植林壑，堵塞湖水。绍兴十八年，虽然曾检查约束，全部停止请佃。年岁久了，林根蔓延，渗塞水脉，妨碍蓄水。加上塘岸间有低塌之处，如果不淘浚修筑，不但丧失水利，还恐怕塘埂相继摧毁。请求等到农闲时趁机开凿，用挖出的土修治埂岸，实为两便。朝廷同意。鄞县水，嘉定十四年，庆元府上奏说，鄞县的水从四明山各西涧汇合到他山，设置堰在小津下江入河，所进入上河的水专门灌溉民田，利益很大。近来因为淤塞，堰上的山资很少有溪水流入上河。从春天到夏天不下雨，命令官吏派兵开挖沙资并疏浚岗岔，又在堰上垒叠沙石，逼迫溪流全部流入上河。其他山水进入府城南门一带，有三处气闸，叫乌金、鸡毒、行春。乌金气又名上水气，以前因为倒塌损坏，旧筑坝堵塞，导致淤沙在河中，有时遇到溪流汇聚涌来，又冲倒所筑的坝，走泄水源。行春桥又名南石气，气面石板之下，年久损坏空虚，每次受潮水，眼翼奔突，从石缝中流出，导致咸潮全部进入上河。县东莞有道石堰到白鹤桥一带，河港淤塞。又有朱赖堰与行春等气相连，堰下江流通向大海。今年春天缺雨，上河干浅，堰深塌损，导致咸潮透入上河，使农民不敢车水灌溉农田。请求修葺上水、乌金各处坝堰，仍选派清廉强干能干的官员专门提督。润州水，绍兴七年，两浙转运使向子英上奏说，镇江府吕城、嘉冈地势高仰，因为春夏不下雨，官船漕运艰难。随即派官署李健查究炼湖的来龙去脉，才知道这个湖在唐永泰年间已经废弃而后复兴。现在堤岸禁令松弛，导致有人侵占盗掘，所以湖水不能蓄积，船只不通，公司受害。如果夏秋雨水过多，丹阳、金坛、严陵一带良田也会被淹没。我已经命令丹阳知县朱穆等人增置两座斗门、一座石闸以及修补堤防，全部恢复旧官，希望成为永久之力。乾道七年，因为陈辽上奏说，丹阳炼湖方圆40里，容纳长山各水，曹渠依靠它，所以古语说，湖水一寸，渠水一尺。在唐代禁令很严，私自掘堤的罪比照杀人。本朝逐渐放宽禁令以惠民，但修筑仍然很严格。春夏多雨之时蓄满湖水，即使秋天无雨，曹渠有时变浅，只要放湖水一寸，河就涨一尺了。兵变以后，大多废弃不修，堤岸毁坏，不能储水。豪强因而独占利益，开垦为田，导致淤淀，时间久了危害更大。希望责令长官疏浚淤塞，制定盗掘清耕的法律，写在法令中。希望炼湖逐渐恢复旧貌，民田得到灌溉之力，曹渠没有浅干之患。下诏两浙曹臣沈度专门负责筹划修筑。庆元五年，两浙转运使浙西提举上奏说，因为镇江府知州重修吕城两闸完成，再新建一座新闸以巩固堤防，希望便利。朝廷同意。浙西运河从临安府北郭坞到镇江江口闸641里。淳熙七年，皇帝因为府臣上奏京石往来之事，说运河有浅狭之处，可让当地官员逐步开浚，以免扰民。到了淳熙十一年冬，陈辽上奏说， 运河的郡治从北关到秀州山清各有堰闸，自然可以蓄水。只有沿河上塘有几处小堰，年久低陷，无法防遏水势，应当及时修治。同时沿河下岸金港极多，水流进入长水塘、海盐塘、华亭塘，从六里堰下司港散漫，全部流入江湖，因为司港深，运河浅。如果修固运河下岸一带的金港，自然没有走线。另外，从秀州山清到平江府盘门，在太湖边上与湖水相连。而平江昌门到常州有枫桥、许树、乌角溪、新安溪、将军堰，也各通太湖。如果遇到西风，湖水从港进入，都不必郡治。只有无锡五蟹闸损坏多年，经常是开堰彻底放船。加上江阴君河港地势低，水容易走泄。如果按旧制修筑，不但可以蓄水通船，而且无锡近邻之间的洋湖也应当积水，四周田亩都没有干旱之患。只是从常州到丹阳县地势高仰，虽然有奔牛、吕城二闸，但没有湖港蓄水。从丹阳到镇江地形更高，虽然有炼湖，但因为湖水日益浅，不能济远，雨停不久就觉得干涸。运河浅狭，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应当先郡治。皇上认为对。到了嘉定年间，陈辽又上奏说，国家铸币钱塘钢运粮饷依靠各路供应，关系重大。水运路程从大江而下到镇江就进入闸，经过运河，如履平地，四川广东的大船直达都城，非常方便。近年来镇江闸口河道淤塞，不再通船，请求命令曹臣同淮东总领及本府知州共同筹划开郡。越州水建湖的面积周长358里，环绕山共36条水源。从汉永和五年会稽太守马真开始筑塘，灌溉田地9000多顷，到宋初800年间百姓享受其利。年代久远，郡治不及时，日久因废。湖边百姓侵占湖面为田，熙宁年间偷盗围田的有900多顷。曾派泸州观察推官江衍规划其宜，凡是湖田都暂时保留，立碑石为界，界内为田，界外为湖。郑和末年，郡守为了进奉，于是废湖为田，赋税输往京师，从此奸民私占，围田更多，湖所存的没有多少了。绍兴29年10月，皇帝对枢密院士王文说，往年宰执曾想完全排干建湖，说可以得到10万斛米。我说，如果遇到旱年没有湖水引灌，那么损失未必不超过这个数。凡事必须长远考虑才行。隆兴元年，绍兴府知州吴福上奏说，建湖自从江衍所立的碑石之外，现在成为民田的又有165顷，湖全部应废。现在打算动用490万工，在农闲时陆续开凿。又调派壮成兵100人，以备潦洒郡治，选派强干使臣1人，以巡辖建湖堤岸为名。二年，钱福又上奏说，修整建湖完全依靠斗门堰闸蓄水，其中都寺堰闸最为关键。凡是遇到钢运船只以及监司使节的舟船经过，堰兵为了避免拉纤推拽，总想开闸放行，导致闸门起闭没有定时，湖水流失泄漏。而且都寺堰因为高丽使节往来，在宣和年间才设置闸门，如今请求废除。后来钱福任刑部侍郎，再次上奏，自从开凿建湖，灌溉废弃的田地270顷，恢复了湖水的原貌。又修治斗门堰闸13处。夏秋以来，虽然雨水很多，也没有泛滥的祸患，百姓的田地9000多顷全都获得双倍收成，其效益明显可见。请求将江衍原来设立的禁牌重新划定界限，那么堤岸自然坚固，永无盗掘的担忧。绍兴初年，高宗铸币越州，因上虞县梁湖堰东的运河浅色，下令动用6500多工，委派本县令左监督疏浚。不久，尚书省上言余姚县境内的运河浅色，坝闸毁坏，阻碍钢运，于是命令曹臣调发17000多名士兵，从都寺堰到曹娥塔桥开郡河深加塘，下诏曹司供给钱米。萧山县西兴镇通江的2座闸门近来被江沙拥塞，船只不能通行。乾道3年，守臣上言招募人从西兴到大江， 疏浚沙河二十里，并浚至闸里的运河十三里，使钢运通行，百姓商旅都得到便利。又担心潮水不定，再次淤积，而且通江六堰，钢运很多，应当差派一名指使，专门以开辽西兴沙河作为官衔，并调发汉江兵士五十名，专门负责开浚沙浦，不得从事其他劳役，仍由本府建造营房给他们居住。常州的水利，隆兴二年，常州守臣刘唐基上言：深利两港上游从运河发源，曲折回环，到下游分成两道，一条从利港，一条从深港，直通长江。因为江口每天潮汐带沙填塞，上游油泥淤积，水流不通，而深港又因江阴军定立标桩，拦截收税船只，每当潮水来时，泥沙被木桩拥塞，淤塞更加严重。如今如果考虑开凿这两条河，但下游的深利两港都隶属江阴军，如果议定深度宽度尺寸，各自在本届开凿，也许能协力完成。另外，孟独一港在奔牛镇西，是唐代孟俭所开，连同宜兴县界盐湖的旧百独都通宜兴的水流，用来疏泄。近年因吴江石塘阻碍，水流不畅，而盐湖的河港所谓的百独存留的没有多少，如今如果开通，确实对公司有利。到乾道二年，因曹晨、江深等人请求建造蔡京闸，并开通深港上游的横石，接着疏浚利港以泄水势。六年三月，又命令两浙运妇刘敏氏、浙西提举瑞辉在新京堂设置闸堰，以防御海潮，在杨家港东开河设闸，通行盐船，仍差派闸官一人，兵籍十五人，按时起壁挑浚。五月，又因两浙转运司和常州守臣上言填筑五泄上下两闸，并修筑闸里的堤岸，还在郭独港口顺廊庙侧水流汇聚处筑那硬坝，以防走泄运水。委派无锡知县掌管要是匣子，遇到水深六尺才允许开闸放行客船。淳熙五年，因曹晨、陈宪上言在十月招募工匠开浚无锡县以西的横陵、小井及奔牛、吕城一带地势高水浅的地方，以通行漕船。九年，常州知州张冲上奏常州东北有深港、利港、黄田港、下港、五斗港，西边有造子港、孟独、泰伯独、列塘，江阴东边有赵港、白沙港、石头港、陈港、蔡港、司港、令节港，这些都是古人开凿用来灌溉田地的无穷利益，如今各处都淤塞，不能灌溉。我曾经研究过其中的道理，想要不劳民不费财，而漕渠旱天不干雨天不易，用力少而见效快，可以成为长久利益的，是在州的西南有条白鹤溪，从金坛县桃湖流下，如今浅峡只有七十多里，如果用功浚治，那么漕渠一带没有干涸的忧虑。南边有西里河，从宜兴太湖流下，只需开浚二十多里，如果再让它加深，那么太湖水过来，漕渠一百七十多里，可以免除浚治的麻烦。至于望亭堰闸，设置于唐代的至德年间，而拆除于本朝的嘉佑年间，到元佑七年重新设置，不久又毁坏。我认为设置这个堰闸有三个好处：阳县各独的水奔腾而下，有闸节制，那么在涝年平江三县一定没有下游泛滥的祸患，这是第一。从常州到望亭135里，运河一旦有所节制，那么沿河的田地旱年可以依靠它灌溉，这是第二。每年冬春之交，重冈及使节往来大多苦于水浅干涸，如今按时起壁足以通行船只，以后免除车水灌注的劳苦，这是第三。下诏令考虑开浚。嘉泰元年，守臣李觉上言州境北边靠着扬子大江，南边并连太湖，东边连接镇泽，西边占据隔湖，而漕渠介于其间，漕渠两旁有白鹤溪、西里河、南七市、北七市、直湖州港，通往这两个湖，有利浦、孟独、列塘、恒河、五泄等港通往大江，而中间又各自有支沟断岔，曲折交错，不计其数。水利的源头比其他郡多，但常常苦于易旱的祸患，为什么呢？我曾询问探访其中的原因。漕渠东起望亭，西到吕城180多里，地势西高东下，加上年久浅淤，从河岸到底部深度不满四五尺，常年春雨连绵， 江湖泛涨的时候，河流忽然盈满又骤然减少。连年雨水缺少，江湖退缩，渠形尤其高亢。贱货虽然得雨，水无处容纳，随即走泄，向南流入湖，向北归入大江，向东直接注入吴江。晴天不到十天又再次干涸，这是它容易干旱的第一个原因。至于两旁的各港，如白鹤溪、西里河、直湖、列塘、五蟹堰，每天被沙土淤涨，遇到潮高水泛的时候还可以通行船只，如果遇到小潮酒情就不能通行。其余的各支沟别港都已淤塞，所以虽然有江湖的浸润，看不到它的好处，这是它容易干旱的第二个原因。何况漕渠一带钢运从这里经过，使客在这里往返，每当遇到水浅，钢运便受阻。一进入冬月，宋营使客筑坝车水，科派劳役百姓不堪其扰，哪里只是灌溉田地缺少水源而已。希望委派转运提举长平官会同本州巡视漕渠，并打通通往江湖之处，依法郡治，完全恢复前人遗迹，并在望亭修建上下两闸固护水源。朝廷听从了。升州的水利，乾道五年，健康守臣张孝祥上言，秦淮河的水流入府城，分成两支，郑河从镇淮新桥直注大江，另一支是清溪，从天津桥出榨寨门，也流入大江。因为榨寨门这块地方近来被有势力的人所得，于是筑断清溪水口，创建花圃，每当水流暴涨时就泛滥进荡，城内居民尤其受害。如果探寻古迹而寻求使清溪直通大江，那么健康就永远没有水患了。不久汪彻上奏，请求在西园依照旧时的河道开浚，使水通栅门流入，朝廷听从了。在此之前，张孝祥又上言，秦淮河有三个源头，一个从华山经过句容，一个从庐山经过溧水，一个从溧水经过赤山湖到府城东南，河流为一，迂回绵延300多里，溪、港、沟、快的水都汇入其中，水流上水门，由府城流入大江。原来的上下水门开得宽阔，自从兵变后砌叠的稍微狭窄，虽然便于一时防守，实际上阻碍了水源，水流不通畅。加上两岸居民填筑河岸，添造房屋，如果禁止百姓不许侵占，秦淮河恢复故道，那么水就不会泛滥了。右府东门叫陈二渡，有条顺胜河，正是分流秦淮河水的地方，每遇春夏天雨连绵，上游奔涌就分出一支水流，从南门外直接流入大江，所以秦淮河没有泛滥的祸患。如今一半淤塞成为田地，水流不通，如果不吝惜几亩田地疏导它恢复救济，那么利益会加倍。后来汪彻上言，水涝的灾害大致因为健康地势稍低，秦淮河泛滥加上大江湍急上涨，水势漫溢，并非由于水门狭窄居民侵占修筑所致。况且上水门砌叠的地方正不可太宽，宽了则春水进城更多，从今以后指定上下水门砌叠的地方不动，嘉禾居民的房屋也不毁除，只除去两岸积坏，使河道流通快速。何况城中是行宫东南王方，不宜开凿。朝廷听从了。嘉定五年，守臣黄度上言，府境北面靠着大江，这是天险，上从采石下到瓜埠1000多里，共设置6处渡口，一处叫烈山渡，登记在长平司，每年有河渡前额。5处叫南浦渡、龙湾渡、东阳渡、大成钢渡、钢沙渡，登记在府司，也有河渡前额。6处渡口每年收钱10000多名。历时最久，船只废坏，官吏、高公起初没有奉给，百姓开始苦于渡河，而官府漫不经心，于是导致奸豪犯法，另外设置私渡，左右纷乱。因此官渡渡河的人极少，于是听任吏卒苛刻收取以充客额，空手的人尚且害怕往来，而车辆担子牛马几乎不敢通行，甚至有在中流恶阻以勒索钱物。我认为南北渡口关键在于便利渡河，不容粗疏而只求征收客税。我已经为此修置船只，选募高烧，让远处的巡检兼任监渡官，在各渡口每月借送钱款则例，根据江面宽窄计算货物轻重，斟酌裁减，大约1/3或1/4，从人、车、牛、马都有定数， 雕刻榜文约束，不得多收拦阻。祈求收集一年的收入，除烈山渡按定额借送长平钱外，其余各渡用二分充修船费用，而用其余给官吏、高烧、水手伙食钱。让监督官每月照数之散，有余则借送府司，然后彻底断绝私渡，不使奸民违反禁令。朝廷听从了。秀州的水利，秀州境内有四个湖，一是这湖，二是淀山湖，三是当湖，四是陈湖。东南是这湖，从金山浦、小关浦入海；西南是淀山湖，从卢力浦入海；西北是陈湖，从大窑港、朱里浦入吴淞江；南面是当湖，从月河、南浦口、赶浦口也通到海，支港相互贯通。乾道二年，守臣孙大雅上奏请求，在各港浦分别设置闸或斗门，以及在张金燕两岸创筑月河，设置一座闸门。他的两柱金口基址都用石料制作，按时起闭，百姓依赖其力。十三年，两浙转运副使张书宪上言，华亭东南靠海，西连太湖，北接松江，江北又控大海，地形东南最高，西北稍微低下。这湖有十八个港，正在它的南面，所以古代筑堰以防御咸潮。元佑年间在新京堂设置闸门，后来因鲨鱼废毁。如今除十五处筑堰和设置石闸外，只有新京堂、招贤港、徐浦塘三处现在有咸潮奔涌冲击，淹没民田。如今依照新京堂设置一座闸门，又在两旁贴住咸塘，以防海潮透入民田。其相近的徐浦塘原来是小支流，自然应该筑堰。又想招贤港再设置一座石闸，加上阳湖年久，如今稍微浅淀，自然应当开浚。皇帝说这个闸门必须建造，如今边事平息，应当以民事为急务，民事以农业为重，我看汉文帝的诏书多为农业而下，如今设置闸门，其利益久远，不可害怕一时的劳苦。十五年，因两浙路转运判官吴赏上奏请求，命令浙西长平司筹措钱谷，劝谕人户，在农闲时合力开浚华亭等处沿海三十六条河浦的淤塞，分泄水势，作为永久利益。乾道七年，秀州知州邱崇上奏说，华亭县东南靠海，古代有十八道堰坝，用来抵御咸潮，其中十七道早已被堵截阻断，不再与内河相通，唯独有一处新京堂没有修筑堵截，海水进出往来，因此危害了全县的农田。因为新京旧堰靠近大海，潮水势头湍急，港口水面宽阔，难以施工，即使修筑堵截也绝不会持久。运港在京堂往里二十里的地方，比起新京水势稍微平缓，如果在这里筑堰，绝对可以长久，堰外所有管理的农田都不会有咸潮的危害。这个运港只可以筑堰，不能设置闸门，不仅因为沿海土质疏松干燥，难以建造闸门，而且每天两次潮水，通航放行运盐船只不少于数百十艘，船只先后不齐，等到全部放行完毕，势必昼夜开闸而不关闭，那么咸潮就没有办法断绝。运港堰外另外有大小港岔十六处，也应一起兴修。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乾道八年，邱崇又说，兴修铸造瀚海棠堰现在已经完工，但地势辽阔遥远，全靠人力加固防护，请求下令本县知县、县尉兼任主管棠堰执事衔，任期届满时根据有无损坏来评定优劣，并命令巡卫按照地界巡逻检查。朝廷下诏特别晋升邱崇为左丞一郎，命令所筑的华亭瀚海棠堰按时栽种芦苇，不允许砍伐。乾道九年，又命令华亭县设置监闸官，招收土军五十人巡逻堤堰，专门负责禁止破坏，将堤隘薄弱的地方时常加以修整堵住，让知县、县尉都兼任主管堰事，这样上下同心，不致荒废损坏。淳熙九年，又命令知州赵善熙征发一万人工，修治海盐县的长风闸以及八十一处堰坝，务必使其高大牢固，以巩固保护水势，遇到干旱可以蓄水。淳熙十年，根据浙西提举司的建议，命令秀州征发士兵疏浚华亭乡的鱼旗塘，使其接通松江、太湖的水流，遇到干旱就打开西闸堰放水进入卯湖，成为一线的利益。 苏州的水利，乾道初年平江知府沈度两浙转运副使陈弥作上奏说，疏浚昆山常熟县界内的白毛等十条浦河大约需要300多万人工，所开挖的港浦都通到大海，遇到涨潮，海里的细沙随着潮水涌入，退潮时泥沙沉淀下来，逐渐导致淤塞。现在依旧招募补充缺额的开江兵卒，依次开浚，不出几个月，各条浦河可以逐渐通畅。又用兵卒驾船，遇到退潮时，随着水流摇荡搅动，常使泥沙随退潮落下，不致停留淤积，实在是长久的利益。朝廷听从了建议，淳熙元年下诏让平江知府与徐浦驻泊70名共同筹划开浚徐浦港，30天完工。黄岩县的水利，淳熙12年，浙东提举勾昌泰上奏说，黄岩县原有关河，从县城前到温岭共90里，它的支流有936处，都用来灌溉农田。原来有5座闸门，长久废弃没有修整，现在想建造一座闸门，大约需要费用20000多名，请求下诏两浙转运司在专项款项内拨付。第二年6月，勾昌泰又说，黄岩县东面有个叫东浦的地方，绍兴年间开凿设置了长风闸，名义上是让水流入江，其实是县里想让船只抄近路通过，每只船交纳钱款以充作官费。一天2次潮水，一次潮水一次淤积，刚遇到干旱更没有灌溉的准备，已经将这座闸筑坪变为陆地，请求告诫从此以后永远不得开凿放入江潮，以断绝后患。荆州、襄阳等处的水利，绍兴28年，监察御史都明望上奏说，荆南江陵县东面30里沿江北岸有一处古堤，地名黄潭。建炎年间，地方官开掘堤坝，放入江水，设作险阻来抵御盗贼。不久夏季洪水暴涨泛滥，荆南富州1000余里都受到它的灾害。去年因为百姓控诉才开始堵塞它，请求命令知县在农闲时随时尽力修补，不要导致损坏。朝廷听从了建议。淳熙8年，襄阳知府郭杲上奏说，本府有牧渠在中卢县界内拦截淹水，向东流45里进入宜城县。后汉南郡太守王宠曾经开凿它来排泄满水，称为木里沟，可以灌溉6000多顷农田。年久淤塞，请求加以修治。接着郭杲又修护城堤来抵御江流，继而修筑救生堤，并设置2道闸门，一通到江，一通到壕沟。当水干涸时，引水流入壕沟，水涨时排入江中。从此江水虽然涨到堤岸，却没有湍急泛滥的祸患了。淳熙10年5月，下诏疏浚牧渠，将渠旁的土地作为屯田。不久下诏民间侵占耕种的就给予他们，不再收回。庆元2年，襄阳知府程九万上奏说，招募工匠修建邓城永丰堰，可以防备金兵冲突的祸患，并且有农田灌溉的好处。庆元3年，陈辽上奏说，江陵府离城10多里有沙市镇，占据水路要冲，熙宁年间正卸任知府，开始修筑长堤防水。因为这里本是沙洲，位于蜀江下游，每次遇到洪水奔涌冲击，沙河水相互激荡，崩塌往往数10丈，现存的民房危险恐惧，请求下令江陵府同驻泊副都统治司征发士兵修筑，使远方百姓安定，免遭淹没。朝廷听从了建议。广西的水利，灵渠的源头就是澧水，在贵州新安县的北面，经过县城向南流。它最初是秦朝使路开凿的，用来向南越进军。到汉朝，归义侯岩出兵零陵澧水，就是这条渠道。伏波将军马援南征的军队粮道也经过这里。唐朝宝历初年，观察使李伯设立斗门来通行漕船。宋朝初年，纪使编译开始修治它。嘉佑4年，提点刑狱李世忠监管河渠事务，重新开凿，征发附近县夫1400人，经过34天才完成。绍兴29年，陈辽上奏说，广西原有灵渠接连泉州大江，这条渠将近100余里，从晋江府经过临川、新安2县，往年都让2县知县兼衔监管灵渠，遇到淤塞及时疏导，任期届满没有缺失，按例减免举荐名额。战事兴起以来，县道官吏敷衍了事，不加重视。吏部委派助你， 也不再艰咸，渠道日益浅色，不能承受重载，请求下令广西转运司筹划修复，使漕运通畅，仍然让两线支线现在艰咸监管，务必要修治。朝廷听从了建议，